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发表最新的研究报告显示，伊波拉的疫情至今已经导致全球13000人受到感染，另外有5000人已经因为这个病毒而丧失了生命。而在西非三个重灾区利比尼亚、塞拉里昂和基内亚，他们的疫情发展情况亦都出现了异变。就以塞拉里昂来讲，情况是更加严重，因为医护人员将两个月前的受感染的数字和最近数字相比的时候，就发现在塞拉里昂有部分地区的感染率是比过往快了成9倍那么多，有些偏远地区每日就记录得12个新症。不过在利比亚的疫情就有所改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当地的政府在打击这个伊波拉疫情里面可以说是不遗余力。当地医疗组织做到的就是尽快将那些受感染或者是疑似感染伊波拉病毒的病人尽快送到医疗中心隔离进行治疗。除此之外，当地如果因为染上这个伊波拉病毒而身亡的人士，他们的善后工作也都是得到妥善的照顾，为照顾在这个病毒传染方面就取得一定程度的进展了。而美国的药物控制中心就估计，到了2015年1月20日，如果病情按照而家的情况发展下去的时候，到时在利比利亚和塞拉里昂两地合共预计患上伊波拉病毒的病人约莫会有55万人那么多。这个数字可以说是相当之令人震撼的。而全球各国在过去那几个月已经分别向西非的国家提供医疗的援助，他们的想法就是如果要成功有效控制疫情的话，最好的做法就是去到这些受到病毒肆虐的国家，在那里展开防疫的工作，提高当地医疗的水准，设立疫情病人隔离中心，训练当地的医疗人员，设立病理学中心和提高市民的防疫意识。而基于西非有三大疫情的重灾区，美国、英国和法国就分别在这三个国家担当这个领导的角色，来到协助当地的医疗机构和这个伊波拉疫情展开搏斗。就以美国来讲，他们的重点就放在利比尼亚，英国就放在塞拉里昂，而法国就协助基内亚的政府对抗疫情。而最新的消息亦都指，联邦政府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之后，并且取得英国政府的同意，如果有澳洲的志愿人员在西非国家因为参与这个防疫工作的期间染上这个伊波拉病毒的话，他们将会被视为英国的国民，可以送到当地在塞拉里昂的英国临时伊波拉治疗中心，又或者送到英国的本岛，又或者是送到去德国的英国医疗中心进行这个治疗了。现在预计大约最起码有250名的澳洲医疗专家，又或者是护士，又或者是负责物流或者是保安任务的志愿人员，可以从澳洲出发去到塞拉里昂参加英国在当地的防疫工作。不过要讲清楚一点的就是，联邦政府是协助这些志愿人员前往疫情的重灾区，联邦政府并非直接派出澳洲的医疗工作人员或者军方人员前往塞拉里昂协助打击疫情。而联邦政府在过去好一段时间因为未有就这件事作出明确的指示而备受各界的批评，包括了政界和医疗界别。到了再上个星期，联邦政府在记者的提问之下就首次表示收到来自英国和美国政府的要求，派出澳洲的医疗专家或者是其他方面的专业人才去到塞拉里昂展开这个防疫工作。而联邦政府就在那时开始就同英美两国以及其他欧盟的国家展开一个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如果一旦有澳洲的医疗志愿人员是患上疫情的话，究竟他们可以撤退去哪里呢？而这个问题终于得到解决，澳洲的医疗人员就可以在短时间上路了。另外除了英国、法国、美国和澳洲派出志愿人员之外，其实中国方面也在本周初宣布会派出一队480人强的解放军医疗部队人员前往西非三大国家展开这个防疫工作。他们将会在西非的重灾区在一个月之内设立医疗中心，帮助当地的国家来对打击疫情。而中国政府至今为止亦都捐出了大约1亿2300万元给13个非洲国家和国际的组织来对去打击这个疫情了。